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圣诞节期间，我每次来我都喜欢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圣诞的一些信息哈。上礼拜六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耶稣基督降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降临那里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那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来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与我们同在。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二个题目，神与我们同在。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那当玛利亚，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安排，有一个计划，拣选他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肉身的母亲，所以就预先差派了天使加百列来到拿撒勒，告诉玛利亚这个信息。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28节，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我们再读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好，第46节47节我们一起来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好 OK， 我们读到这里。在礼拜一晚上艾迪牧师也提到这些经文。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天使加百列对玛利来对玛利亚问安，在那里说：“我问你安，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主和玛利亚同在，那是什么意思？今天主和我们同在有什么意义？第一个，我们看见当神与玛利亚同在的时候，玛利亚是一个蒙恩的女子，也就是说当神与我们同在，第一个意义给我们带来就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神有许许多多的恩典要为我们预备，赦免的赦罪的恩典，平安的恩典，喜乐的恩典，释放的恩典，医治的恩典，有饼有余没有缺乏的恩典，各样神的丰富都要借着神与我们同在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无论走到哪里都给人带来恩典，带来医治，带来赦罪，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怜悯，带来饶恕，带来许多的供应，带来有饼有余没有缺乏。那今天同样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同样神要把这许多的恩典赐给我们。为什么神要把这些的恩典我们来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来领受这些恩典？哥罗西书第2章第9节那里说，神 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一切的丰盛。所以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的时候，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着了神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恩典都是为我们预备的，要借着他的同在与我们同在来赐给我们。那神与玛利亚同在，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9-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已经蒙恩了，那个意思就是说，神已经给了玛利亚，预先给了玛利亚恩典。玛利亚不久要从圣灵怀孕，在她还没有从圣灵怀孕之前，神就预先给了她恩典。那神预先给玛利亚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玛利亚不久她要从神那里有一个托付，她要未婚，她要从圣灵怀孕，所以主预先给她恩典，为的是让玛利亚能够不要害怕，能够有平安的面对将要来的误会、羞辱、征战、试炼。弟兄姐妹，今天也是这样，神常常为着我们的需要，神预先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环境，神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征战，有时候神预先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风暴，神就预先在他的同在里面把他的恩典先赐给我们。所以在创世纪第39章那里讲到约瑟，39章20节那里说到约瑟在那里坐监，那神与约瑟同在，神向约瑟施恩，使约瑟在这个施狱的眼前蒙恩。那神知道约瑟有许多的年日要在监狱里面，所以神预先让他，神的恩典先临到他，让他在施狱眼前蒙恩。所以后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与约瑟，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事情，一切事情都所做的事情都尽都顺利。那所以神是这样，那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常常为着我们的所要面对的环境而预先把恩典给我们，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在使徒行传第8章第9节那里，神知道保罗在哥林多那里要面对许多的征战，所以神预先把他同在的恩典赐给他。那使徒行传18章第9节这样说，夜间有异象对保罗说，保罗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那里1年6个月住在那里，把神的道教训给百姓。神知道，预先知道保罗在哥林多要面对许多的征战，所以神预先有恩典为他预备。我记得我在2008年那时候，刚搬到西雅图来。2008年搬到西雅图，2009年我就2月份我就做心脏手术。那我就觉得神知道我所要面对的一个试炼，所要面对一个不容易的环境，所以神预先给我许多的恩典。第一个，他让我们来搬到西雅图来。因为搬到西雅图来，所以我就换了家庭的医生，我也换了医疗的保险的计划。所以因为这个家庭医生，因为他的警觉，让我在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血管都已经堵塞的时候，他就预先让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后来查出来结果，我的血管真的就90%-80%全部堵塞了。那也因为我换了保险的计划，所以我能够在一流的医院、一流的医生的底下动手术，而且这个保险 cover 我所有的医疗费用， 几乎99%的医疗费用都 替我们付清。所以弟兄姐妹，在我还不知道我要面对的事情的时候，神已经预先给我恩典，让我们能够搬到西雅图来，让我们能够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家庭医生，让我们能够在一个一流的医院里面，让我们可以在一流的一个一流的医生手下动手术，并且为我们预备所有的费用。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神也是这样恩待我们每一位。神知道我们的环境，神知道我们要面对的风暴，神也预先让我们在他的同在里面来领受他给我们一切的恩惠。所以感谢主。那蒙恩的意思，蒙恩还有一个意思，蒙恩的，我们除了蒙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也同时领受神的托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蒙神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同时领受神的托付，神也在他的恩典中把他的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就像玛利亚，她是一个蒙恩的女子，她蒙神的大恩，她同时也领受从神来的一个托付，她要从圣灵怀孕，她要生下圣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蒙神恩典的人，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我们也同时，我们都有从神来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神的计划中的托付。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我们保罗有保罗的托付，保罗的托付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彼得的托付是成为犹太人的使徒，路加的托付是成为一个医生，斯提凡的托付是管理饭食。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从神来的托付可能都不一样，可是弟兄姐妹，神把他的恩典给我们，神同时也把他的计划放在我们的身上，神同时也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虽然我们领受的托付都不一样，可是托付的原则，神托付给我们的原则是一样的。那个原则是什么？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好，我们请一起来念这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那里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当挪亚在神，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挪亚在神眼前蒙恩。接着在创世纪第六章13节那里，我们看见神把一个托付放在挪亚的身上。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所以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所以挪亚是一个蒙恩的人，在眼前，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人，但挪亚同时神也把一个托付放在他的身上，他需要来造一个方舟，他需要传义道。摩西是一个蒙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人，当摩西蒙神恩典的时候，神同时也把一个领埃及领百姓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那个托付放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蒙神托付的人。也许你的托付是做一个妻子，是做一个丈夫，是做一个老板，是做一个牧师，是做一个医生，是做一个会计，是做一个司机，是做一个法官，是做一个清洁工。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可能都不一样，就像彼得有彼得的托付，保罗有保罗的托付，可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的一个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认识基督，我们知道基督，我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但同时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托付，我们要为这个托付，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那受苦是什么意思？受苦就是舍己，受苦就是十字架，就是背起十字架。 在我们的托付里面，弟兄姐妹，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在我们的托付里面，有没有受苦的记号？我们知道，在香港那时候 SARS 流行的时候，在香港的医院里面，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多半都是基督徒。面对那样子的风暴的时候，在医院里面留下来第一线的几乎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那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那是一个十字架的受苦的一个舍己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托付不一样，可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托付里面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有没有舍己的记号？玛利亚她需要背起她的十字架来从圣灵怀孕，来承受这个托付。约瑟他需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把未婚怀孕的玛利亚娶过来，来承受这个托付。所以在我们的托付里面有没有这个十字架的记号？有没有十字架？有没有舍己的一个记号？那玛利亚在，我们看见玛利亚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不仅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有他的十字架，在耶稣死的这一件事上他一样有他的十字架。当做一个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样痛苦的一个刑罚，玛利亚的心像是被刀刺透一样。可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玛利亚从来没有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他没有像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情必不临到你身上。玛利亚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可是他背起他的十字架，他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他把从神来的来献给神。做一个母亲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可是他背起这个十字架。我们看见今天神的救恩能够成全，是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妇人，他那样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把自己的儿子放在祭坛上。在玛利亚的一生，当他跟耶稣生活的那几十年，他常常需要在耶稣是人子的位格和神子的位格之间做一个适当的角色，去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比方耶稣12岁的时候，有一次约瑟玛利亚带他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过逾越节。当节期完毕，他们要回家，可是他们找不到耶稣，找了3天才在圣殿里面遇见耶稣。耶稣那时候正在圣殿里面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玛利亚那时候就跟耶稣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你看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怎么回答？路加福音2章那里，耶稣回答说，母亲为什么找我呢？岂不是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后来我们看见圣经这样说，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那个意思就是说，玛利亚她需要学习去面对他所生的这个儿子，肉身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需要学习去放下他天然人的情感，放下他天然人的这个亲情，放下他天然人的感情，放下他天然的一个做母亲的自尊，来面对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放下是那个在他里面那种放下，就是一个舍己的学习， 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学习。有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去在舍己在十字架里面去学习做一个正确的角色。比方说有一个妈妈，她是儿子的母亲，她也是媳妇的婆婆，那么你怎么样在母亲儿子的母亲和媳妇的婆婆之间，因着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学习，十字架的学习，舍己的学习，而做一个正确的角色。有一对夫妻，有一对爸爸妈妈，他们要有一天要到他新婚的儿子家里去吃饭。他的这个妈妈就说：“哎，老伴 ，Honey， 我们今天要去儿子家吃晚餐了。”他先生马上就这样跟他说：“他说从此以后，你不要说我们去儿子的家，要说我们要去媳妇的家。”弟兄姐妹，你知道这里面多么大的学问，多么大的不一样。你要知道，若是你是去儿子的家，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仍然可以在这里发号施令。可是弟兄姐妹，常常当若是一个做母亲的是这样子的角色，常常给儿子和媳妇之间带来了关系的破坏，也给自己和婆婆自己和媳妇之间带来了破坏的关系。可是若是你是去媳妇的家，你的角色不一样，你的态度也不一样。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子就把儿子跟媳妇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自己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也建立起来。所以你知道你怎么样，你是把他当儿子还是把他当媳妇，就看在你的里面，在你的托付里面，你有没有去十字架的学习，有没有去舍己的学习。耶稣玛利亚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到迦拿的婚宴，他们婚宴的当中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对跟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对着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虽然是耶稣的肉身母亲，可是他知道这个时候耶稣是以神的位格在说话，所以他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意思就是玛利亚她没有用母亲的权柄去吩咐耶稣做什么，她是站在神子的仆人的地位去告诉佣人，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婚礼当中有一个那么好的结局，把一个平淡的水变成了那么美的酒。弟兄姐妹，是那一天玛利亚他是站在耶稣的立场来扮演自己的角色，他是站在耶稣的体贴，耶稣的认同，耶稣的身份，神儿子的身份来谦卑的扮演那个角色。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对玛利亚来说，那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一个学习。可是我们看见有那样美的结局。弟兄姐妹，我想若是我们常常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进入他们的角色，去认同他们的身份，去体贴他们，去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看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事情都会被改变，很多的关系都会被改变。 很多时候我们亲子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就常常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做父母的没有去进入孩子们的角色，孩子们的感觉去看事情。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名校，就是当医生，就是学习电脑。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期待或者世界的价值观放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孩子跟他的朋友说，他说我真希望我不是牧师的孩子。你说牧师的孩子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有弟兄姐妹都会对他们会有比较高的期待和要求，所以也在无形之间承受了压力。可是感谢主，我看见魏牧师、沈传道、王牧师，还有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不晓得 Sarah 大概应该也没有。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要带他的狗出去散步，他在出门前，他这样对着狗说 ：“Don't forget you are pastor's dog。”你别忘了，你是牧师的狗。连牧师的狗都有压力。可是，若是我们去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着想，去看事情，弟兄姐妹，你知道，常常我们可以把水变成酒。有一个牧师跟他太太有一次去餐馆吃饭，那一天那个 waitress 那个女服务生非常态度非常不好，爱理不理的，水端来的时候啪一放，那水都溅出来。那个牧师看在眼里也没有说话。后来吃完饭走的时候，那牧师留下了一叠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做小费。那个女服务生，她看到这钱那么多放在桌上，从来没有人给小费给这么多的，她马上拿着那钱就去追那个牧师，说哎先生，她说对不起，你的钱忘了拿走了，放在桌子上。那个牧师跟她说，她说小姐，我想你大概心里有很难过的事情，我希望这些钱可以给你一些安慰。那个小姐，那个 waitress 头就低下来，后来就跟她说，她说我昨天晚上发现我先生有外遇。然后我很痛，我的孩子还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牧师，当他站在那个未娶妻的立场去看事情的时候，他就不觉得他的态度不好。他想到的是他里面有痛苦。所以后来那个牧师就邀请他去他们的教会，就然后带领那个 waitress 信主。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托付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里面有没有舍己，有没有十字架，我们知道拿俄米他的一生经历非常多的痛苦，她遇到两次饥荒，她失去了丈夫，她失去了两个儿子。当她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他跟他的乡亲说，你们不要叫我拿厄米，拿厄米是甜的意思，他说你们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可是我们看见拿厄米的一生，他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没有把他的，他没有把他的苦，他没有去苦待他的媳妇，他没有把他的苦发泄在媳妇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的经历是苦的，可是他活出来的生命是甜的。很多人他们经历了苦，他们出来的就是苦毒。可是一个蒙恩的人，一个神同在的人，他可以经历苦难，可是他出来的是甜的，甘甜的，叫人可以尝到神甘甜的滋味。我知道不容易，那是一个蛇局，那是十字架的功课。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托付，我们怎么样将来在神面前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清楚交代。第三个，我们请看，再回到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说第二点，神的同在。第二点，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你要怀孕生子。弟兄姐妹，神的同在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一样，我们需要从圣灵怀孕，我们需要从圣灵怀孕去生出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需要从圣灵怀孕去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目的，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同样要借着我们，让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怀胎，可以生出神儿子的生命，可以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若是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身上应该有圣灵的果子彰显出来。有一个小孩子，有一次他的爷爷给他2毛钱，一毛钱给他零用钱，一毛钱给他奉献。可是这个小孩出去的时候，去他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他钱从口袋，一毛钱从口袋掉出来了。那爷爷他走了以后，他爷爷看见他的钱掉在椅子上，就把他捡起来，就想这孩子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奉献。那孩子回来的时候，爷爷就第一句话就说，你今天有没有奉献？他说，爷爷，他说我去的时候，我发现我要奉献的时候，发现我钱掉了，一毛钱掉了，还有一毛钱，那我就跟耶稣说，耶稣对不起你，你的一毛钱掉了。所以我下次再奉献。可是我一转身，我觉得我里面很没有平安，我里面很难过，所以我就后来就把我的一毛钱就拿去奉献了。爷爷说，就跟他说，他叫他的名字，我知道你的一毛钱在哪里，爷爷今天把这一毛钱还给你，我还要再给你5毛钱， 因为你今天实在是做得这么好。弟兄姐妹，那是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可是让我们知道圣灵也可以在孩子里面结出许多圣灵的果子。当玛利亚她愿意让圣灵在她身上借着她怀孕的时候，弟兄姐妹，是当圣灵加上我们顺服的意志，就带出圣灵的果子。第三点，我们看到神的同在。第三点，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神的保守的能力，神应庇的能力，要借着他的同在成为我们身上的保护，成为我们身上的平安。神的能力应庇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难处，并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危险，并不表示我们不会遇到患难。我们看见玛利亚，当他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遇到多么大的难处，客店没有地方，所以只好降生在马槽里面。耶稣生出来不久，他需要随着父母逃难到埃及去，因为希律王要杀婴孩耶稣。可是我们也看见神的能力怎么样保守他们，让耶稣在拿撒勒平安的成长。玛利亚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神的能力常常借着的话，借着他的话彰显出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我们看见有一次保罗在使徒行传27:22-26那里，我们看见有一次保罗当他坐着船到罗马的时候，以囚犯的身份到罗马的时候，那时候船遇到了风浪，遇到了风暴，船几乎要下沉。那一天保罗看见大家都在惊慌的时候，保罗站出来对他们说，他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侍奉的神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向我对我说，保罗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你必定站在该杀的面前，并且我把与你同船的人都赐给你了。所以我们看见后来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信神怎么样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所以那我们看见，虽然后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那个船虽然是破坏了，虽然是沉了，可是所有的人都平安得救。我信神怎么样说，事情也要怎么样成就。神的能力显在他给我们的应许上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荣教士的传记也是这样，他在河南密阳的时候，他借着神给他的一句话，以赛亚书26那里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专心倚靠你。所以神真的信实的保守荣教士和 Esther， 他们要被活埋的那一前一刻，他们被拯救出来。第四个，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1:38，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神若是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玛利亚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那弟兄姐妹， 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安排。可是我们需要这样像玛利亚一样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仆人，情愿你的话，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知道夏娃、亚当他们失败，就是因为夏娃有自己的意见。神跟他们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树当中园当中分别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玛利亚有自己的意见，他看那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于是就摘下来吃了，也给他的丈夫吃。所以我们看见后来他们需要离开伊甸园，离开神的面，离开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愿意顺服神，顺服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自己的意见。我们若是有自己的意见，就会带来掺杂。当有掺杂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姊妹比较胖，她就想要节食，所以她就开始吃很少的食物。有一天她先生下班回来，看见她太太，哇，桌子上又是薯条，又是鸡块，又是汉堡，又是 chips。 她先生就说，哎，你不是在节食吗？你怎么吃这么多啊？他说，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食物里面有发胖，叫人发胖的鬼，只要奉主的名把这个鬼赶出去，就可以放心吃。所以呢，我刚才吃以前，我都奉主的名把这些胖子鬼发胖鬼赶出去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放心的吃。他先生看看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借着进食就赶不出去。弟兄姐妹，那就是掺杂。你想吃又要节食，你就没有办法好好做成你减肥的功夫。所以神要我们在每一件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那样子的愿意甘心的没有自己的意见。神拣选玛利亚，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愿意让圣灵借着他怀孕。神拣选约瑟，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愿意顺服，把玛利亚未婚就怀孕的玛利亚娶过来。神拣选大卫，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圣经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神拣选摩西，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出埃及记里面有两处，有两处两段的经文讲到建造会幕的时候，这两段的经文一模一样。第一次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二十八章，那里讲到神在山上指示摩西怎么样造会幕，所有会幕的需要的尺寸、材料、规格、大小，神都讲得非常清楚。摩西没有自己的意见。第二处，当摩西在山下造会幕的时候，他完全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建造会幕，尺寸、规格、大小、材料完全按着神的指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这两处完全一样的经文记载一件事情，可见神多么看重这件事情。神让不让摩西有自己的意见，所以当会幕建造好之后，神的云彩遮盖会幕，神的荣光充满这个会幕， 连摩西甚至连摩西都不能进入，那么大的荣耀。弟兄姐妹，今天那会幕代表神的同在，若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神的荣耀的同在也一样在我们的身上。以弗所书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有一节经文说，特别对妻子的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知道有一个师母，她是从国内来的，她说我们从大陆来的妻子，我们要顺服神的命令，特别是这个命令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说我自己是做师母，我自己做了牧师，可是我学的还是学得很辛苦。很多姊妹她们觉得，哎呀，我那丈夫这么笨，我怎么能够听他的？哎呀，我那老公常常办不了正经事，我怎么能够顺服他？哎，我顺服他，他不是爬到我头上来了？所以常常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来顺服，没有自己的意见。有一次他有要寄一封信，他就问他先生说，哎，这个信要怎么寄？他先生说，你就用浆糊粘哈，因为他比较一家特别的信。他说，哎呀，不要，我用胶带贴，胶带贴比较快，比较省事。所以他就是说浆糊粘比较没有痕迹，比较对方比较尊重。他说，哎呀，那没有关系，我就用浆糊用胶带贴了，那省事多了。后来他就先生就跟他说，既然你决定要用胶带贴，你又何必问我呢？所以那个妻子，那个牧师娘，那个师母，一下子好像被神的光照，他就觉得，主啊，为什么我总是学不来顺服我的丈夫？虽然我知道圣经这样教导，可是主啊，求你帮助我，实在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为什么我总是有自己的意见？后来第二次，他们包了水饺，那他就问先生说：“这水饺要怎么煮？”他先生说：“来，这用油煎的，油煎比较好吃，啊，就做成锅贴。”他说，哎呀，油煎的不营养，不健康，水煮的好，水煮的健康。他先生说油煎的好吃，他说水煮。后来两人就吵了一架，结果呢，水饺一半，一半油煎，一半水煮，你吃你的油煎，我吃我的水煮。哎呀，他说，主啊，那天吵架以后，整个家没有一点喜乐的气氛。第二天他在台上怎么教导弟兄姐妹，他非常的 frustrated， 很痛苦。主，求你一定要帮助我，我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再大的十字架我都要去学。后来过了一阵子，他们又包水饺，这次他又问先生说怎么煮，他先生说油煎。他说好，煎，就煎了。他先生就拿去煎了。吃晚餐的时候，他先生拿出一盘水饺是水煮的，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吃油煎的，所以我特别替你煮了一盘是水煮的，他说你吃这个水煮的。哎呀，弟兄姐妹，上一次吃你吃油煎的，我吃水煮的，可是我们吵了一架。今天你吃油煎的，我吃水煮的，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那么的融洽。终于他学会这个功课。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神给我们带来多么奇妙的改变，给我们带来多么奇妙的一个祝福。虽然在里面有十字架的功课，可是自己却被建立起来，整个家庭却被建立起来。最后我们看46节，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看见玛利亚，她外面顺服，她里面非常的喜乐。她没有因为这个不容易顺服，她里面就过不去。她没有说外面顺服，里面就过不去。虽然那个环境不容易，虽然未婚怀孕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十字架，可是他外面那样的顺服，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里面也是那样子的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外面顺服，可是我们里面过不去，特别我们觉得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喜乐。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里面真的有喜乐，那是真的顺服。玛利亚，我们让我们看见他是那样的，里面那样子得释放，里面那样子的以神为乐，里面有那么大的喜乐。所以神与他同在实在是真实的。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他在那个大学做了22年，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太太得了老人痴呆症。那时候他面临一个抉择，他是要去辞掉工作去照顾他的太太，或者继续的做他的校长，把太太放在养老院，因为学校需要他，很多人也劝他，在他事业这么非凡成就的时候，那么高峰的时候。可是后来他决定辞掉他的工作，去全心照顾他的太太。他说，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曾经向神向他许诺过，无论贫富贵贱，无论健康疾病，我一生都要爱你，照顾你，敬重你，这是我在神面前的承诺，也是我对他的承诺。他说，你们可以找很多合适的人来做校长，可是他只有我这个丈夫可以陪他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哎，弟兄姐妹，是我们看见这个校长，他甘心乐意顺服神在他生命中的安排，而且他里面那样子的平安，里面那样子的释放，里面那样子的甘心乐意。今天很多的婚姻，若是我们记得我们曾经在神面前的承诺，记得我们曾经向对方的承诺，也许我们的婚姻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想，今天下午弟兄姐妹，我们借着玛利亚，我们看见在她生命里面实在有许多美丽的十字架。无论做母亲，无论做一个主的使女，无论做一个妻子，她都给我们看见那些美好的见证，神同在，真实同在的见证。也但愿神的同在在我们这样彰显出来，让人觉得甘甜。把荣耀归给主。